早上八点听天下，掌握国际财经趋势，零时差。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。当疫情蔓延的时候，让教育只能够透过电脑荧幕来进行，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过去认知的教育定义已经出现了转变呢？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重新思考大学教育的本质和价值到底是什么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为您摘录了一篇《纽约杂志》的访谈，访问的对象呢是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，也是连续创业家盖洛威。透过这篇访问，了解未来全球高等教育哪些学校可能会关门，哪些学校将会持续独占壮大，以及教育的初衷会有哪些变质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从现在到明年有多少学校可能关门？盖洛威说，所有人都知道会有关门的一天，但是那一天的来临可能比人们认为的还要晚一些。到时候会有许多所谓的僵尸大学，靠着校友的资助或者是削减成本勉强支撑着，不会有大规模倒闭潮的发生，但是二级学校的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至于排名前50名的大学，短期内营收一定会受到影响，但度过难关后会变得更强。我们可以预见，十年后 MIT 的注册人数不是1000人，而是10000人。也就是说，全球排名前20的大学会更有优势，排名20到50的大学也不会有问题，但是排名50到1000的大学就可能会遭到淘汰。盖洛威认为，教育市场不一定会重新改造，但确实会发生剧烈的变动。至于会是什么样子的变动呢？盖洛威说，大学必须和企业联手，协助大学扩张规模，类似 MIT 和 Google 或者是微软和伯克莱合作的模式。大型科技公司将会大举进入教育和健康医疗产业，不是因为大学想要这么做，而是不得不这么做。他提出了不妨看看苹果的例子。苹果今年的营收将近2500亿美元，他们必须说服他们的股东相信未来5年苹果的股价将会翻倍，否则股东们就会跑去买 Salesforce 或者是 Zoom， 又或是其他更具有成长潜力的股票。想要让股价翻倍，就必须让营收至少成长60%到80%，也就是说未来5年苹果的营收要增加1500亿美元。想要让营收成长，势必就得进入未来有成长可能的产业，例如教育。现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不是苹果，也不是宾士或可口可乐，而是顶尖大学，例如 MIT、 牛津和史丹福。盖洛威提到，他的品牌策略课有170个学生，每个人缴交7000美元，12堂课总共有将近120万美元的收入，相当于每堂课有10万美元的收入。如果以毛利计算，大约是92%到96%。相较之下呢，爱马仕或其他精品品牌的毛利也才大约50%到60%而已。至于为什么这些大学能够创造这么高的利润呢？盖洛威说，这些大学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教学，而是认证。大学最重要的附加价值不在于教授，而是入学办公室。他们设计出现代史上最完善、最具细迷疑的面试流程。除了必要的书面文件、成绩证明之外，他们还会进行背景查核，确定你是不是曾经酒驾或者是犯罪，也会浏览你的社群账号，查看你是不是酗酒或者是曾经发表过种族歧视或其他的偏激言论。要进入这些顶尖大学的学生，就像是获得品质认证一样。这些名校拥有很大的名气，不用降低录取标准的前提之下，还是可以继续扩大招生规模。对这些名校来说，他们就等于是在 NBA 球星 Michael Jordan 和 LeBron James 之间做选择而已。第四个问题，如果大学必须和企业合作才有生存的可能，难道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了吗？盖洛威的看法是，如果政府没有办法伸出援手，最后呢就只能够靠有钱人了。这些人并不是经过选民投票选出来的，但却是由这些亿万富翁决定很多事情。例如，可以想象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，他会把新冠病毒的检测纳入 Prime 会员服务的项目之一。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况。过去加州大学可能会依靠的是纳税人的资金以及领导人的愿景，但未来很有可能得依靠苹果的库克或者是微软的纳德拉。至于未来的大学校园还会面临什么问题呢？盖洛威的担心是只有富有家庭的小孩能够进入大学就读。盖洛威说，当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时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入学，现在大概是七分之一。另外，当科技公司深入校园，会不会像他们涉入其他领域一样，破坏了教育的人性面，导致只生活在社群平台的世界里，却变得更疏离、更寂寞呢？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创造出让学生更有创意、更愿意冒险、更大胆无畏的校园环境呢？这些都是盖洛威对于未来教育现场的观察和提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临时差，由我凯琳撰文，我是姚立强，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再见。